我把两篇祷告拿出来做一个比较，是因为上次我们结束在说所罗门不像他的父亲，所以让我们今天看到从他们的祷告看到不像在哪里，有没有一点蛛丝马迹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学习的。神不是要打击很富裕的人，神也不是对这些成就很高的人有偏见，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们可以看他容许所罗门有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成就，而且他很享受哈。我们可以看到哈，他把他看为儿子一样，他可能也与有荣焉了哈。但是呢，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定律跟原则，是不能，神是不能妥协的。因为当我们崇拜偶像的时候，当我们拜别的神的时候，你知道所罗门到一个地步呢，他建了殿了，殿里面有所有的一切祭祀的这个法则啊定例的非常完备。如果你去看到那个殿里面所有的那个在服侍的人，他们应该怎么敬拜，我们现在今天的敬拜的一个模型哈，基本上是从我们旧约来，那个我们在神学院叫做敬拜学哈。那它的因素是什么，它应该怎么样来按着这个神的心意来，因为它这个是合神心意的哈，来敬拜他。但是当我们所有的一切，不管我们的丰富，我们只有以自己为中心，好，只为了我们自己，那个目的是神成全的，目的也是为了神的，那个荣耀到后来如果归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的仇烦真的会增加，我们的仇敌也会增加。这不是神把所罗门推出去，是所罗门自己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往下滑。你可以看到传道书第十二章那里的一份叹息，趁早的时候纪念着你的神。好，我们请继续好吗？请继续。
是母
是
我觉得那个就是这一段所罗门的祷告词哈，
嗯，
就是说感觉大卫王他的那个祷告词一来呢是简短一些，二来呢，好像就像那个冯金师母讲，就是大卫那个他祷告的那个定向哈，是始终是向上看着神，就是好像他得到的都是不配的，所有的都是神的恩赐，然后就说在符合神的心意的底下，他愿神能够祝福他的家和他的后代。那所罗门这里哈，他真的很有智慧，就是说他，你看他把所有可以想到国民啊、外邦人啊这些，就是这个殿的功用，他好像都已经建完殿以后全考虑到了，但是呢，也埋下了一个我感觉在这段很长的祷告词里面埋下了一个伏笔。你看，所有讲到。人若得罪灵舍，以色列若得罪你，民如果得罪，就是他好像他的祷告的焦点现在就到了，让我感觉就是说，神啊，你是已经就是对着我的父亲已经说你是会要祝福我们这，然后我现在要的就是说你我因你的名把这个殿建好了，现在好像就是说他这个圣名就可以犯罪，甚至有时候明明知道然后故意犯罪都可以回去拿这个殿作为就是说悔改啊或者求告的这样一个场所或者这样一个渠道，然后神就一定会就是说好像就是救百姓哈，或者他的民如果犯罪就那他犯罪了，他只要去献祭 求告，神也会就是说就怜悯会临到他，或者就是说会应许，或者会那个等于说赦免他一切的过犯。我觉得这个焦点就似
不
乎
一
就
样，
是不
不一
太一
样，
样，更注重的是，而且就是说都好像为将来埋下伏笔了。就是你要是光看这个祷告词的时候，你联系新约里面也是神会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哈，你觉得字面上是对的，但是呢，这个心态的问题或者这个焦点，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哈。你看，从所罗门他后来他建了殿，是他最可能是建殿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商榷说，他为什么先要建他自己的妻妾的殿啊什么的，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建殿的这个过程，去完成他父亲的这个托付，他这个过程好像是上行。可是建完殿之后，他祷告完了以后，他祷告词里面讲了这么多，可是他最后自己的行为就急转直下，就是他就开始下行了。我就在想，他这个地方好像就是说有点 take for granted，他其实知道，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那个伏笔，就是神啊，以后我犯罪，只要我向你祷告，你就会；只要我向你祷告求，你就会保守我这个，保守我那个。我就觉得，感觉上我自己读下来，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心态。其实对自己也是挺有警醒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经常会，我自己有时候会想啊，我要信心足一点，我要求，但是倒过来，我需要警醒的是，我要向神求什么？是我的焦点是在神身上呢，还是说我要求神这个风调雨顺，然后可以明知故犯，一而再，再而三，就觉得神就是完全慈爱，完全怜悯，完全他的公义就是在我要求告说我愿意悔改就那，可是我说了，他怜悯我，他赦免我的罪了，可是我继续犯罪，我就说这有一个度，或者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心态问题，所
就
以
好像是，继续讲，你讲完，你讲完。
不，我自己就想，我很多时候的心态可能也跟所罗门这个时候一样，就是说神啊，你保守我这个，保守我那个，然后我错了，我向你认罪，接下来呢，好像我就心安了，然后继续可以犯罪，不知道啊，这是我自己个人，我就觉得对我来讲
是
是有一
的，
点紧
我
张。
了解。我要你们讲出我们自己从这个祷告里面的领受，我们学到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是的，我了解。我觉得你有个重点，讲到那个焦点哈，那个焦点是的，很明显的哈，很明显的。基本上呢，刚才高阳提到说，大卫就向着神，或者是以一个仆人的位置来，一个很谦卑的，还是敢跟他讲，他还说我大胆的。好大胆的，就是壮着胆子来跟他讲哈那来到所罗门的时候呢，那个方向跟焦点上面呢，好像焦点是这样哈，焦点他的焦点是在这个殿，还有他的民，还有他的国，也有他也为别人求哈，但是有一个方向，好像是神啊。你来做什么？神啊，你来做什么？就按着他认识的神，就像刚才刚刚说，他讲的都很对啊，都很对啊。那事实上，他的祷告神垂听了。他如果有人犯罪，你就要怎么样啊？一直到他悔改，有没有？他自己这样讲的啊。所以后来我们上次谈到那个最尾巴的时候，我们谈到说神对他发怒。啊，他按着他的祷告，神就按着他的祷告，听了他的祷告，哈哈，那等于说焦点不一样，哈，那焦点呢，神也悦纳，他说你祷告得很好啊，那等到他应允了，哈，但是呢， 那个方向，刚才刚好是说大卫的方向是向着神那边，巴不得我更认识神，更知道我还可以为你做什么。但后来大卫准备了材料，那事实上所罗门建这个殿是很轻松的，他做那个后面的那个得到荣耀的那个人啊，前面是爸爸的用心的心意，然后呢爸爸准备材料，靠着爸爸的关系准备很多材料。好，那当然所罗门也有他的智慧，也有他的能力了，就把他这样建成了。但是呢后来我觉得他的焦点不一样，而且呢我认为呢好像他是以自己要的，然后呢神让神来把他成全。他也讲这个殿能建成是因为你，虽然这个殿以后的效用呢你也要来做，他都知道，但是可能那个心的问题。在这里我也想到一点，当高阳在讲的时候我也想到一点，父亲跟儿子，好，那么这个父亲的要传给儿子的，看得见的可以传，他的榜样可以传，但是这个儿子自己本身有没有领受到他那个他自己的责任，还有他跟神的关系，这个是传不了的。好，刚好在讲，我也想到这一点。是的，是的，嗯哼，很好，我觉得这是我的用意哈。当你们看到的时候，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提醒？有没有对自己一个反省？好，有一个反射，对我们的祷告的反射。那我们就从这里看到什么样的祷告让我们很安全，什么样的祷告让神很贴心，什么样的祷告是一定会从头到尾能够被保守的。好，刚才我提到说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那后面有一句话是什么？最后一句话有谁记得？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然后呢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最后那一句话呢，我所得的怎么样？你为我持守，我得到的要守得住，这个是一个终局的一个结束最完满的地方，我得到了，我守住了吗？这也是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还是二书那里提到的，已经给你，神已经给你他的诫命了，已经给你认识真理了，你要在那里守着，我们要守住，而且要守到最后。那我们靠自己没办法，我可以跟你讲，我们靠自己，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只有神了解我们，那我们就要知道说要守住，也是要神来帮助我们守住。我们只有住在这个很巩固的这个堂殿神的家中呢，我们才能够靠着神守住我们手上的产业，我们手上的这一份福分。是的，嗯，好，我们请继续，请继续啊。有时候有的人会羡慕说，哎呀，你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哦，你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好像很羡慕哈。其实在基督徒教会这种背景长大的人，眼睛看起来很像他们不用在不认识神的范围里面，好像感觉很有福气啊。但是有时候也有很多危机，像这个建殿的心意是大卫的啊，然后当然所罗门他也很争气了啊，他就靠着神就把它建起来了啊。但是好像那一份外面看起来是成就了，可是里面那一份大卫父亲的心意呢，却没有办法转到怎么讲呢 ？transfer 哈，怎么样？能够这就好像没有办法转到这个大那个所罗门的心里面去，除非他自己守住他的心哈。有时候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他或许有一个宗教的文化跟环境，可是呢那个信仰本身一定要自己跟神的关系。 没有优先权，也没有优越的这种理由。刚过了母亲节哈，我就想到有一句话说，我看到我的儿女按着真理而行的时候，我就喜乐哈。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放心，对我们的儿女放心，就他们真的是能够行在光明的道中，行在神要他们行的路上，这样就是安全，我们就放心。然后他们跟神之间不用老是我们说，就像我们那个孩子说，有没有谢谢啊，有没有这样啊，有没有那样啊，哎，吃完要祷告啊，不是这样啊。他们自己本身跟神的不是形式问题，是他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心意就这样连接上了，就让我们这些做亲职父母亲呢，真的心里面就可以放下。嗯，大卫能做的也就是如此了，他给他榜样，他把所有的这个信仰的这个遗产都给他了，但是就这么一代，很可惜，很可惜。
师母，
是的，请讲。
我分享，我分享的可能与你今天这个题可能不连接哈、
啊。没关系，
圣经讲的就是天国近了，但是你们要悔改。不管是那个大卫王也好啊，那个扫罗王的祷告也好啊，他看到天国，他知道天国近了，但必须有一个条件。我们要悔改，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天国是与我们没有分的。
嗯哼，
啊，所以我看到这里呢，就是说我们那个祷告啊，向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天国的荣美；但是我们向地下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捆绑，我们必须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脱离这个捆绑，我们才能够与天国有份。啊，我是这样分享的。
是的，
不管是所以我们天国进了，但是有个条件要配合，我们要悔改。
嗯哼，
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天国是与我们没有分的。就如说你刚才讲的，虽然有的人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长大了之后，他没有悔改的话，其实他与天国也没有份。
是的，是的，是的 ，Amen，Amen， 这个有关系。这个跟这个信息是有关系的呀、yeah. 智慧，真正的智慧是跟神的一个连结，跟敬畏他，在意他，好、才有以下智慧所有的益处。不然的话，所罗门所手上所看过的，所享受过的，都要成为像捕风一样，就像他自己讲的、他自己也这样表白。是的，这是一个万古不变的一个定律，就是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回转。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堂殿的第一个，我们要转回。神一直在呼唤我们。是的，是的，谢谢弟兄。我本身在基督教家庭长大，那当然教会就像我的家一样，等于是一个我的大家庭。我这本身也没有爷爷奶奶什么，但是那个大家庭呢，就看着我长大这样。但是呢，我是到17岁才真的自己跟主连上关系。我在17岁以前在教会帮那些小朋友主日学，教他们，帮他们弹琴，给他们唱歌啊。我是很多这些主日学老师心目中的好帮手，我自己甚至也教了主日学啊。呀，声音怎么样？对不起，那你刚才秀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还看到一个手哈，好，我把做一个讲完，然后请你们继续哈。但是呢，一直到我17岁，为什么到17岁呢？那个转折点就是我父亲去世了。原来我父亲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他去世之后，我就跟主耶稣连上了，我自己本身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啊。
我觉得刚刚林弟兄讲的分享我也蛮阿闷的。因为可能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都是努力想要来跟随耶稣的，最后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的，所以可能会对要来亲近神，要来聚会，要来跟神有建立的亲密的 personal 的关系会比较 aggressive，会比较积极。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对下一代，可能他们是不是第一代，是跟着父母，是因为父母的原因跟着去教会的。最后，我对他们心里面会蛮多的忧心和祷告。对，因为我记得我当初刚信耶稣的时候很不容易，所以我一到教会，我就很羡慕教会的里面的他们是好几代的基督徒的孩子，或是他们家他们的长辈都在教会是蛮高德高望重有服侍这个的那些孩子，我都很羡慕他们。我觉得说哦好棒哦，如果跟你们一样，我不用偷偷摸摸来教会，我就多好。但是常跟他们聊天了以后，他们给我的 feedback 让我觉得我很 sad， 我很难过。我觉得你们为什么不珍惜你们来教会来神的国里面的机会，反而就是觉得哦我不想来，我来是因为哦父母强迫我来，哦我朋友可以去打球看电影，我不能跟他们去，哦好烦哦，哦在这边每天都唱歌，故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从小到大听过的，就是他们给我那些 feedback 会让我觉得我很难过啦。对，所以我是觉得但是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们，因为真的孩子跟大人的需求不一样，孩子就是要父母的 attention， 孩子就是要父母的爱，父母的拥抱。那可能父母每天就是忙于工作啊，周末就赶快在教会服侍啊，之后回到家就赶快写功课，赶快吃饭，赶快睡觉，就是没有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孩子就是，我有听过一个教会的孩子有说过说，我真希望我爸爸妈妈不要服侍神，多给我一些爱。就他甚至很嫉妒那些教会的人，说我爸爸妈妈陪你们的时间比陪我时间还多，甚至我爸爸妈妈把我放在那边一天到晚去陪你们。之后我听到那些话，我就觉得我好难过，我心就觉得被刺痛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心里面就是很久以前我就对那种教会长大的那些离开神的孩子我非常有负担，我觉得他们很可怜。之后他们在神的恩惠里面，他父母很爱神，但是他们却心里面因为父母可能也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很需要一些爱的拥抱，爱的话语，他们就用老式的教导来教孩子，但是没有办法，孩子们就是太聪明了。所以说基本上我就觉得真的现在我们的下一代要为他们付上祷告的代价非常的大，要为他们能真的是被神所触摸，被神所跟神有 personal 的关系，像林弟兄所说的悔改。如果说他今天没有跟神有 personal 的关系，被神摸到那一把，他灵里深处的需要那一把的话，我觉得你拖他来啊，你骂他来啊，我觉得他们迟早长大翅膀硬了上 college 他们就飞了。对，那我曾经也看过台湾很有名的教会的牧师，他的孩子成为大家的笑柄，但是他们因为夫妻很不后悔，就一直祷告，祷告了很多年，祷告了好久，他的儿子悔改了，他的儿子现在服侍很多有悔改，大家觉得跌破眼镜，以前是大家很头痛很奇怪的，觉得牧师他爸怎么跟他爸爸完全不一样的孩子，现在完全悔改了，所以他现在也是带一些帮派分子啊，一些很奇怪的摇滚的那些孩子的信主。所以我只是觉得要为下一代祷告，还有真的是要不死心的爱很多，因为下一代他们可能会说出很多的话，而且他们现在有很多的试探，更多的试探，网络的试探，一些试探会更多，甚至以前可能学校毒品没有那么明显，现在毒品很明显的。所以我觉得父母可能现在的父母很不容易，就是我想要回应的是这样，不好意思。
OK， 好的，好，那你就提到说这个父亲父母亲的这个有的这个信仰本身是不能用传下去的哈。好，那我也回应，稍微回应一下你讲的哈。你讲的那些可能都有一些原因啦哈。那我认为不管什么世代，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没有改变。不管是什么父母，也都有我们身为父母的一些有限跟不完善跟难处啊。但是 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养我们的孩子成为虔诚的后裔。什么叫虔诚？就是 godly 的英文，就是说能够认识神，不是像说哦有知识而已啊，真的是跟神有关系。那这样的一个父母亲，如果说我是信主了，我让我的孩子去教会，这个都没有错。我让我的孩子跟着我去服侍，这个也没有什么哈。我觉得大卫也都尽了能力了。好，当然大卫有他很多在家庭里面的一些破绽也是有的，不是没有啊。但是呢，我们的神不管看哪一代，看哪一家的孩子，从来没有。刚才我一直在强调，他没有任何的偏见，也没有任何的难处，哈，这是我们的信心。那我讲我自己的体验哈，我现在体会到我的孩子的信仰怎么样让我心里面可以放心呢？当然，我们都期待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在永生里面永远的相聚，这是我们信主的人了哈，信主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我们标杆放在哪里很重要，我们的目标放在哪里啊？不是只有他们有我们的教养，他们有我们的理念，他们有我们的这个方向，而是我们的标杆是在主那里永远的在一起。这个叫做神成全，对于我们儿女的成全。我们的放心只有在于，我们放心不是我看到孩子的尾巴都没问题了，不是今世的放心，而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盼望在永生里面。好，那我从我跟我的儿女的相处，现在他们都是40岁以上的人了哈。那我有一个自己的体验，但是我的体验并不代表等于是真理哈。但是我有一个自己的体验，我的放心在哪里你知道吗？我的放心在看到我的儿女有一些行为是从我以前的行为当然他会学对不对，好的也会学，不好的也会学哈。但是呢，有一些信仰的心意跟信仰的行为呢，他们已经接棒接下去了，不是我的孩子都没有问题哦，但是他们接进去了。那我的女儿呢，她跟我常讲一句话说，我说你这个是怎么样，我就很好奇啊，我在看他们，观察他们是怎么样在进展他们的信仰哈，从他们刚结婚跟配偶，然后到后来当父亲当母亲之后哈，那我就在了解说诶，他们是怎么样在自己跟神的关系在建立的。那他们常常会有一个表达，就是说以前我看到你们怎么样，以前我学到你们怎么样。等于说我们的孩子不是只有礼拜天跟我们一起到教会才跟我们学信仰，每一天从早上起来到晚上，包括我们在跟孩子一起念主导文，念啊，就是他们背主导文，当我们谈到我有没有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父母亲的这个榜样就在那里。然后当我一天的需要，我有依靠他吗？孩子也体会到说，诶，我爸妈不是靠他们的能力在赚钱啊，不是像爸爸说，哦，你看我爸爸多有能力，我爸赚多少钱，而是我们都是靠着神在提供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资源恩典从哪里来，他有没有这个，就成了他们的灵粮在那里，他在喂他们了。好，还有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一天下来我们有没有让孩子看到我们有彼此的饶恕，神的话活在我们每一天父母亲跟儿女的互动里面，我认为这个是对孩子最有效的一个传承。我不是说我都做得很好，但是我要感谢神，即使我做得不好，但是我心意真是希望这样的时候，我的孩子也学到他们有做不到的时候，可是他们也有一个心意说，我要靠着主，我一定要这样做，不放弃这个标杆，我一定要这样做。这个部分我的孩子把这个棒子接过去了， 我没有要求他们是很完美的人，因为我不完美，但是他们知道当他们对自己没有把握，沮丧的时候，不完善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永远可靠的天上的父亲。我觉得这个回到刚才大卫的态度，总是是一个仆人的一种心态，即使我在养我的儿女，我也是一个仆人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肯定可以有效果的。耶稣说，我怎么做你就按照我的去做。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要这样说跟大家有一个激励啊，一定有效果的。我从我的儿女身上有验证到这一点。其他有人要分享说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儿女更能够不但从我们传给他的这个知识还可以落实到跟神的关系的话，请大家也分享一下，这是很实际的啊。好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不要以为他对神的话语知识知道了就以为他认识了，知道和认识是不一样的。就是然后一点，另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经历神了，就是我们一个就是一个仆人的心态，这个特别好。因为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是服侍人的，耶稣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所以我们就像耶稣一样去来服侍我们的孩子，服侍我们的家人。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说，我不把我自己高高在上的，好像我是做母亲的我就怎样了，就是我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就是我和我的孩子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都是以神的形象，都是以神的形象造的啊。那么就是还有就是说，当我的孩子犯错之后的话我的反应，我现在正在学习，就是说不要的那样的，就是好像夺什么似的。因为我就想神是如何来对待我的，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我的孩子犯罪的时候，那我也要学习像耶稣的样子，而不是对他就是用特别的公义对孩子审判啊什么的。是的，我们应该管教他，因为我们爱他，我们要管教他。但是就是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就是我和我的孩子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不是因为我是做母亲的我就想怎样就怎样对待我的孩子，这个是错误的。然后他犯了罪，那我肯定我也伤心，那神也伤心呢，我只能为他祷告，我只能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其他的事情，当然他将来有一天到底信神还是不信神，那在神的手中，我只能是说做好我当尽的本分做好就是说尽力吧，因为我也是不完全，有累的时候也有犯罪的时候把该尽的本分做好了。那将来他到底怎样，那我只能交给神，因为他要做自己的决定。那你看犹大跟耶稣还天天住在一起呢，他不最后还是选择了不去跟随耶稣，不去爱耶稣嘛。所以我们这个也把我释放出来，就是我只能说在我现在这个灵性的这个那个阶段我尽力但我也不要找借口哈，就是怎样怎样的，我只能说我尽力就是对我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和我现在正在应用的，我要做耶和华的仆人，像大卫一样然后不要以为我的孩子很会读圣经，很会祷告，就以为完事大吉了，而是真的他有没有那个生命，他有没有把神的话语应用在他的那个发生的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那才是他真实的生命。
Amen. 是的，
这个是我学习到的。
我非常 Amen, 非常 Amen, 是的。我们就是一个见证人。这个见证人是被神塑造过的，被神更新过的。所以呢，当我们的孩子在有我们以前的那个旧人的一个模样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神，我们对神是绝对可以有盼望的，因为他太奇妙了。好，那礼拜天我还讲到说，神把这个创造之功交给母亲，既然他交给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手上就会有他给我们的恩赐啊。所以呢，我们是很有一个很神圣的使命在我们的手上，但是我们知道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呀。所以是的是的，刚才讲到一点哈，艾莉讲到这一点哈，我记得哈，当我的孩子啊受洗之后啊，那我就心里面有个我自己的想法了哈，我说他已经是我的弟兄姐妹了，以后我们到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这些神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像教会的话，事实上不是高低啊，不是长幼，当然有长有幼，因为我们会有啊信主的年资比较多的比较少的，这个会有，因为我们要成长哈，但是呢我们都一样，都是弟兄姐妹了。刚才就像阿丽这样讲的，我们是一样的哈。那我们这个在前的，我们就带着他们给他们做榜样啊，非常阿们，非常阿们，是的呀。不要灰心，也不要担心啊。我觉得啊，神既然把这一份任务交在我们的手上，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美意，让我们不但让对方得着，也让我们蒙福啊。
就是刚才我分享的时候忘了提到一点，就是说以前我很不能反，就是我很不能来享受我的孩子，因为我总因为我天天跟我的孩子在一起嘛，我总看的都是他们的缺点或他们的不足或他们的罪，所以我都是心里边怒气冲冲的。我以前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听到一对老夫妻做见证，然后他们他得了那个绝症了，然后后来神就奇迹般的医治他，然后他再也不再就是说他我哪有时间再去恨我的配偶或恨我的孩子呢？我爱还来不及呢。那我就在想，那我如何来享受我的孩子呢？尤其我孩子还犯罪的时候，还这个不爱神的时候，然后。那个一个弟兄就跟我说，你就是那个想神怎么对待你的神怎么的爱你的，你用同样的爱来爱你的孩子。
Amen.
然后我就觉得把我给释放出来了。我就不再那么的生气或者总是看到他的不好了，而且上帝看我，他也是通过我，也是只有披戴耶稣基督，上帝看我的时候也是通过耶稣的眼光来看我的。所以我不能够再用那个罪人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批评论断指责，而没有爱或者是享受了。这个就是给我一个转折点，在我的就是在带领当中，就是在这个养育孩子过程当中。
是，我想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跟意向，或者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心可以软下来，让我们的孩子的心可以谦卑下来。这样的话，他的那个罪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是救主，就可以让他更距离更靠近，或者更容易的可以去接受圣灵的这种触动感动，或去责备也好，各方面也好。好，刚才你讲的不是说不是看他不是罪人，我们的孩子只要还没有信主就是罪人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要用一个定罪的眼光，我想你这样的意思对不对 Ellie？ 好，你因为你有提到说我还是管教，但是我们已经不是定罪了，我不是那个审判官，好像判罪一样啊。那这里有一个心态哈，我顺便提一下，因为谈到这个亲子的关系哈，有一个心态，当我们对一个孩子的表现，会有一个很心里面有个很大的一种冲击的时候，通常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怎么你会这样做？你是我的孩子吗？好，不像我。好，第一个。第二个是偏偏对方是很像你的，所以呢你又好像看到一个过去的我，那我们对那个过去的我是很厌倦的，是很想把它盖起来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那么像我的孩子，有我的 DNA， 有我遗传的孩子，怎么会又再一次把我翻出来，我们就会有这个排斥感哈。所以这两个原因都可能有，一个是我们很惊讶说，诶，怎么生出这样的孩子？怎么有这种行为？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这样的哈。 那你要我们要知道孩子是一个个体，他是一个个别的，好，他不是谁的模板模印的哈，外表有可能的哈，所以这个有可能两个原因，所以这两个原因我们身为父母亲的都需要神帮助我们去突破，这是我们的成见，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上面要学习。
我形容下四个孩子，我就是说都在教会长大的，我觉得呢我很放心，
嗯，
我就心已经把我们的孩子都打到主的面前，他们每一个礼拜就两天的时间，礼拜六也是教会的，因为他们有节气嘛哈。那之后呢就到了香港，这香港只有还好，只有到了美国他们也长大了，就我就没有办法了，已经我就祷告行啊，把孩子们都交给你，因为我双恰西这个时候我老大就怎么样都打不进来，所以这一点呢我不晓得我的原因还是老大的原因，就是说跟他讲，你跟他心境讲也好，有时候跟他分享也好，他怎么讲，他说哎呀妈，你老是说我没有信主，我怎么没有信主啊，我要去教会也听到，我也有我的心境，我不是没，我说信主你的灵魂上面要得救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洗礼，洗了礼以后不是说这个礼仪，这个是仅仅的实际的情况，那我说你为什么你比如说中间两个你都他们是教会的时候他们都洗礼了，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不洗礼呢，他都很多话跟我憋的，我直到现在我心里都很不舒服的是么子，我真的我每天我真的是流着泪为他祷告的，为什么，
我想的答案在这里哈，徐妈妈现在我们答案在这里哈，
嗯，
第一个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对主耶稣自己交代，都要跟主耶稣自己连结哈，不是因为谁影响他或谁拖着谁的福气，不是这样，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要跟主有遇见的时间，然后我们相信耶稣就是要来找有罪的人，就是要来医治有病，不管什么原因。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徐妈妈，
嗯，
你的心意不要变，哈。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刚才从雪儿的分享看到，就是去教会让他容易接触这个环境，他不管认识多少圣经，让他多有这个材料，但是都不能说因为我去教会叫做我得救了，或者是不是的，
是的，是的，不是的，
你了解，对，所以你现在不
了解，
那不用去挂心为什么这样，而是说我们对继续对神有盼望，你的心意不要变，这样就好了，好吗，好，我们的心意不要变，是的，好好，
yeah.
我们能做的哈，神了解我们了，刚才大卫就讲，他说你知道我，你了解我，我有多少你了解我，那我们就心意不要变。大卫跟所罗门不一样在哪里呢，大卫就是专一一个心意，没有其他的，所以只要我们心意不变你就可以有盼望，好的，
是的 yeah. 谢谢师母，我的年纪已经老了，我说我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只有交给神，我说我现在借不到的时候将来行也交给你，当我走的时候总有一天是他能就嘴变的他的心态，
你的心里面的期待跟心愿一定讨神喜悦的，你要记得这一点，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你跟神是同一个心的，那你就不要变，但是我们不能做他可以做，好吗，好，还有哪一位
师母啊，我分享一点哈，因为刚才某秀讲到说牧者的孩子成了笑柄啊，我觉得这个挺刺激的哈，就是不是很刺激，就是挺刺激我的，因为我做牧者嘛，那我是觉得是这样看，就是不是因为他是牧者的孩子或者是谁的孩子，其实神对人的心意没有变，但是罪人他也没变，从堕落到现在罪人就是罪人，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选择，作为父母不管是牧者也好或者谁，我觉得最大的心愿就是把他放在一个安全的，就是基督，就是让他更有机会接触神，然后呢能够保持在不管是在家教育基督教的教育或者上基督教的大学，其实我觉得父母的心意就是这样，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就是你也不是不能啊，确实人你也不能强迫他 就是哎呀，因为这样我就信主了。我觉得那真是要遇见神，那是我觉得神的心比我们的心更甚哈。而且我是觉得不是因为说，哎，我们常常会说，因为我哪儿做的不好，所以他没有信主。当然可能也有，但是呢，我觉得人本身他就是对抗神的，这是人性里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就觉得说完了，我祷告这么多年，可能就完了哈。那我觉得这次那个 John 他受洗，我们都知道连弟兄那个侄子哈，其实连医师活着的时候，常常给他传福音，对他很好。即使连医师过世一年以后，他才接受主才信主的哈，我们都不知道那个结局。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不要放弃为他们的祷告，不管我们也不要去嘲笑谁谁谁或者谁谁谁。我觉得当我们去成为笑柄的时候，或者我们想的，倒不如把它也当成一个灵魂，就是没有信主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是我们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在我们心里都是一样重的，因为这是天父的心。我就是不放弃的为他们祷告，最终的结果在神那里。那个昨天我在那个路上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牧师哈，他在分享，他说他跟神祷告，都神啊，我不要go to heaven with my children。 那当然这个是他的一个心智，但是我不知道最后他走的时候，他孩子要没有信主的话，神也会让他去天堂。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心就是我要看到我孩子要信主的这个心智是就跟那个摩西和保罗说的，把我名字涂掉吧。我觉得这样的心智要在我们心里不放弃，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这就是罪人。我们也知道说，神对他们的心意一定比我们的心意更甚。我们要去相信神，在他的生命当中会做他的工作，结果就交给神。要不，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还是挺难过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放弃，不要说因为这样所以信不住，信主不信主也不是我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不掌握那个结果，这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自由意志的一个互动嘛。所以我就在想回应马修刚才讲的那一点，说牧师的孩子成为笑柄啊，这个让我心里挺刺痛的这样。
我星期天母亲节的信息我提到一点哈，我那天因为时间有限需要被翻译，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讲得很齐全，但是我有一个重点可能我在这里再也稍微再跟大家连接一下哈。我们是被托付成为母亲的，而且这个母亲是跟神的工作，他说神不是没有创造全部的人的能力，但是他把这个工作托给这个母亲去生他养他哈。那这个当中呢，有神自己很大的智慧，而且一个很万全的一个托付跟一个结果，成全的结果会在那里哈。那但是这个当中呢，一个母亲会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得到，不但得到被赞美，被称为有福，还可以得到众所可以看到的这个荣耀。只要有创造的功，就有荣耀。好，那事实上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很神圣的位置跟这个使命呢，等于说我们是跟神一起在同工，好，我们不孤单。但是我发现我的那个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我们很多母亲的心需要被安慰，我们需要被鼓励，我们需要被医治。因着我们的孩子，我们更有一个活力动力要为主活下去。因着我们在养一份，我们在要跟神一起同工建造一份以后可以在永生里面交账的这样的一份产业哈。那个交账意思是说我可以得到赏赐了哈。呀，那我提到说主耶稣最了解母亲的心，我就举了两个例子，我就不重讲了哈。但是我心里面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深深的知道很多母亲的心需要被安慰，很多母亲的心需要被再次的点燃。 让我们勇敢的走下去，让我们靠着主有盼望的向前走啊。所以既然是主给我们的，那么他自己成全，既然是主给我们的，我们不是自己来担待啊。所以希望每一个妈妈们，跟妈妈跟爸爸的位分是不一样的，这个妈妈这个位分是很特别很宝贝而且非常荣耀的一份工作，不是在于我们做的好不好，我们的荣耀不在于我们的孩子的表现好不好，我们的荣耀在于我们把一个产业尽我们的能力，然后跟圣灵同工，也就是信心了，创始成终的信心就在这里而已，我们能被称赞的就是这个信心。好，那我也补充到这里。我们的心，母亲的心，神都知道，包括刚才那个许妈妈在提到的这些，神都知道，神也很爱这些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也很爱我们这些还没有做得好的，我们还没有成熟的这些态度啊各方面呢、啊、我们也还没有，对不对？那我们的孩子也是在个路上齁、哦、在路上在前进，那我们就是有那个心意在那里。什么心意？相信神的心。所以耶稣对那个迦南妇人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他要求只有一个，我们对他的信心，那个信心的终点在哪里？不是地上的。不是只有地上为地上的呼求，刚才我的题目叫地上的呼求，而是天上的回应是永恒的，哈。